李元霸和于文成都在教军场要比武，但是李元霸呢没有马骑。当李元霸和李渊向隋炀帝杨广提出了这个问题的时候，坐在杨广旁边的靠山王杨林说了，说我有一匹马可以送给你骑。这靠山王杨林是昨天晚上刚从登州赶到这儿来的。杨林这匹马是哪来的？是东突厥王送给他的。这突厥王一共送给杨林五匹马，这五匹马可都不是一般的马，这是五匹宝马。那年头送这好马呀，就像我们现在送这高级车一样，就是这五匹马都是那种卡迪拉克啊、奔驰啊这种水准的东西。这五匹马送给杨林之后，杨林呢一看这五匹马里边有四匹非常出色，他都给他的心爱的属下都给分赠了，剩了一匹。为什么这匹马没送人呢？杨林发现这匹马呀这长相不太好，一个是这个马呀它不太高，瞅着不那么雄壮，再一个呢这马看上去这个外表跟别的马也不一样，别的马呢讲究马毛一看溜光锃亮闪闪发光，这匹马这马毛特短，其实它还不是没有毛，有毛，比别的马那马毛短，你要在远处一看呢就好像这马光板没毛。所以这匹马呢杨林就没给人。另一种原因，这匹马特烈性，驯马的人曾经试着想骑骑它，谁也没上去过。这匹马可是黑色的，所以证明它有毛啊，这黑毛把这个身体给挡住了，就是毛太短，黑色的毛。而且这个马有个最大的特点，就是马这个肋条你拿手一摸呀，它不分根儿，马肋条应当是一根儿一根儿的，它这马呢是两块板儿，所以是板肋。送马的时候人家说过，这匹马是这五匹马里边最好的马，有个名字叫一字墨雕板肋赖麒麟。为什么叫赖麒麟？一个是毛短，看着呢好像是没毛一样，同时那个身上边好像有点小鱼鳞纹，由此而得名叫赖麒麟。杨林呢把这匹马带到这儿来了，昨天晚上到这就听说了，在金殿上这李渊霸跟于文成都两个人比力气，于文成都力举实施，李渊霸力跨双球，没分出胜败来，今天要教军场比武。你听说李渊霸没有马骑，杨林心想我把这匹马送给他看看他能不能骑。杨林就说了，我有一匹马送给你，吩咐手下人把那匹马给我牵过来。手下人一会儿的功夫有打后边就把这匹一字墨雕板肋赖麒麟给牵过来，这匹马鞍鞯都搭好配好了，牵着这匹马来到了教军场当中。这个人把这个马缰绳就交给李元霸了，李元霸把这个马缰绳接过来之后一瞧这匹马，这匹马看了看李元霸往旁边躲步，躲步啊就是闪着他，一边躲着李元霸一边这鼻子一个劲打响鼻，假装上地下学么吃的，实际上那是提防着李元霸的，那眼睛扫着李元霸，瞧那个意思好像向李元霸表示，你可别向我靠前，你要靠前可没你的好。这李元霸呢他骑过马，柴少曾经领着他郊游的时候让他骑过马，李元霸骑马这个技术也不错，只是这很多的马呀都让他骑不长，他就不使劲骑，骑几天这马就塌腰了，要使劲骑一屁股就能坐死一个。所以今天李渊霸一看这匹马，李渊霸笑了，哎你甭躲着我， 我得骑你。李元霸就往他跟前凑合，他往前走呢，这匹马就往旁边躲，躲着躲着，李元霸突然一裸那缰绳，一个狗蹭的一下子就蹦到这马背上去，双脚一认蹬，这匹马一看李元霸骑到他身上了，这马急了，这匹马先是原地乱蹦，前蹄一会儿抬起来了，后面就撂蹶子，啊吧楞当啊蹦当啷当啷当啷当。但是李元霸两条腿一较劲，把这马肚子就给夹住了。小子你蹦，我让你蹦，你再蹦我夹死你。李元霸的腿使劲往里边这么一夹，哎，您还别说，这马呀没让他夹死，照样蹦。李元霸心想，哎呀，那么多马都弹不住我这一夹，看起来今天这匹马呀还真能是我的好脚力。这马一看把李元霸周不下来，这匹马就开跑，围着这个教军场四蹄登开，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荡起一溜烟尘。李元霸伏在这个马鞍子上，心想，你跑我就不怕你跑，跑得越远越好，我累死你兔崽子。跑了三四圈，这匹马来到教军场当中，他不跑了，四蹄倒着倒着站在那儿了，一摇脑袋一低头，又打了两声响鼻，这可能是说话，那意思是说，哥们儿，我服了。李元霸一看，怎么的，也不蹦了也不跑了啊，好小子，从今往后咱俩呀就成伴儿了，还没有我能骑得住的马，看来你这小子长得挺结实。嗯，这个时候李元霸才注意这马的这个肋条是两块板儿。李元霸拿手摸了摸，哈哈，哎呀小子，看来咱俩呀是枣木棒水一对儿啊。李元霸为什么这么说呀，这李元霸感情这肋条啊也不分根儿。李元霸这个肋条咱不能说是像整个两块板子一样，这个肋条你拿手一摸它好像也有起伏，但是这个肋条和肋条之间都是连着的，好像那骨头都在那块连着，这种肋条叫板肋。或许有人说了，说这是你们说书的瞎编，说这人长得还能那个肋巴扇不分根儿的吗？从生理学上来讲，从自古至今这个长得各种千奇百怪的人来讲，这个肋条不分根儿都算不得什么稀奇。就我们现代，有的人的心脏长在右边，包括这外国还有的婴儿一下的连体俩人在一块粘着长着一个杆儿，你说他怎么种的啊？所以说天下之大无奇不有，这李元霸也属于一种畸形人特殊。所以李元霸一看这马长得这肋条这样，他自个儿乐了，他知道跟他一样，所以李元霸把这马这一带来到彩山殿前，冲着上边喊了，哎，我说我陛下，我这回有马了，我可以跟那都比武了。这余文成都四个字啊他记不全，就记住这都了。余文成都在旁边听着气不打一处来，心想还从来没有一个人管我叫都的呢。余文成都心里想的是，我必胜无疑，因为余文成都没瞧起这傻小子，心想昨天在这个金殿上你能把那俩石狮子跨着转一圈，说明你有力气，但是骑在马上拿起兵器来咱们两个要动上手，那我非赢你不可。你这个傻子是缺心眼的人，练武术那不光是形体动作，更重要的是心理和头脑，你心理头脑反应不够，所以余文成都今天要打算把李元霸 当着满朝文武以及隋炀帝杨广的面前给拿下，以证明他这个横勇无敌将、天宝大将军那是名不虚传的。所以宇文成都带着自己胯下这匹赤炭火龙驹，单手提着凤翅鎏金镋，在马上看着李元霸。李元霸冲着杨广一说这句话，杨广吩咐手下人比武可以开始了。手下人这一传下旨去，说二位可以比武开始了。这李元霸一带马到在教场当中，一对擂鼓瓮金锤早有人递过来，把这双锤接在手中，左右一分，宇文成都单手提躺催这匹赤炭火龙驹来到李元霸的面前，吁一带缰绳，把这躺双手一横，李元霸撒马过来。
哎，我说嘟，那个你先打我吧，我打你不显着欺负你吗？
宇文成都说，李元霸，怎么说我长你几岁，大让小，这是人之常情啊，你撒马过来。
是啊，那好啦，那你在马上坐住了，你接锤。
说到这里，李元霸一催胯下这匹赖麒麟，这匹马咔咔咔咔咔往前一冲，摆起这一对擂鼓瓮金锤，照着宇文成都搂头盖顶，呜就砸下来。宇文成都横躺招架，他往外一架的时候，耳畔边就听见这一声响，宇文成都就觉得两个膀子嗖的一下子发麻了。响完了之后，这两匹马就错过去了。宇文成都心里边咯噔一声，哎呦，心想这个小子真是有劲呢、啊。夺回马来，宇文成都看着李元霸，心想这个小子长得瘦小枯干的，鸡鼻子雷公嘴，你说他这劲从哪来的呢？啊，哎呀，这个真是奇怪了。李元霸把马也驳回来，双锤一端，
这回该着你打我了。
宇文成都马往前一催，举起凤翅鎏金镋，搂头盖顶一躺就砸下来。宇文成都这躺啊，应该说他活到现在，在他马前打过十个回合的人都很少，基本上两三个回合对方就趴下了。宇文成都是既有力量又有武艺，今天这一躺举起来照着李元霸往起砸，李元霸摆锤忘不就架、第二次这锤碰到躺上，宇文成都就觉得这胳膊嗖的一下子麻的比第一回还重。两匹马错过去之后，宇文成都马上就想到，我可不能再跟他硬碰硬的这么干了，如果要是就拼力气的话，看来我未必能拼得过他。好，一种是一力降十会，一种是一巧破千金，今天我跟你打，咱不讲力气，就来一巧破千金吧。宇文成都想，凭我这条凤翅鎏金镋的招数，我闪展腾挪躲开和你硬磕硬碰，我只要是得机会把你拨落马下，我就赢了。所以宇文成都拿好了这个主意之后，两个人再以马打对面，李元霸摆锤往前一砸，宇文成都马往旁边一带，把锤躲过去，拿着躺往下砸他的锤，嘡啷一下子抬躺奔他的脖子上一扫，李元霸一低头，这一躺就扫过去了。两个人再交手，宇文成都躲着他那个锤了。这么一来，彩山殿上文武群臣在那观看着，文官们不懂武术的看不出门道，那武将们瞅的都很清楚啊，包括宇文化及在内。宇文化及一瞧，看来李元霸这个小子果然是力大过人，我儿子宇文成都现在跟他使巧招了。
哼哼，毕竟还是我儿子。起码说我儿子比他聪明，知道硬碰硬比力气不行，要用巧招赢他。于文成都跟李元霸就这样马来马往，两个人打了足有20来个回合。这20来个回合可是于文成都有意的躲着李元霸那么打的。于文成都心想，跟我能征战20来回合的人现在还没有，这是头一个。可是跟李元霸两人打到20来个回合的时候，这李元霸他也着急。这傻小子，你别看别地儿傻，唯独动手交战的时候，抡起这双锤来他不傻。他要是真傻的话，那就让于文成都早把他扑了到马下去了。这个李元霸一边打一边合计，嘿嘿，这个小嘟他怎么不跟我碰了呢？那妈不跟我碰，这我怎么办呢？他这李元霸打着打着，突然他来个傻心眼儿。这傻子往往要耍心眼儿啊，还容易成功。为什么呢？他原来傻呀，别人都以为他智商低，他突然就这一阵儿智商高起来了，说容易让人给上当。李元霸突然把马一停，这锤十字架往马鞍桥这么一弹，他不打了。李元霸这一不打了，于文成都把这躺一举过来。哎呀，我太累了，我受不了了，我歇歇气儿。他这一说歇歇气儿，于文成都心想，小子你累了，看来刚才你是一杆子劲儿，你使劲叮了咣啷的把这劲都使完了，没有后劲儿了，现在你累了，你累了，该我抖精神了。于文成都马往前一催，把这凤翅鎏金躺一个朝天一柱枪由空往下砸下，哎，呜就砸下来了。这躺往下一砸，李元霸把这一对锤他十字架的往起那么一举，左手这个锤，这锤头正碰到他那个躺翅子上，啊，开，左手这锤头碰到躺翅子上了，可是碰上了，他有意的往下一滑。这个躺啊，是当中间一个躺苗子，两旁边是十字架搭着两个翅，所谓凤翅鎏金躺，就像凤凰那个翅似的，比较宽。那么燕翅鎏金躺呢，就像燕子翅膀那翅似的，就比较窄。使凤翅鎏金躺的这力量都比较大，所以正因为有两个凤翅，李元霸早想好了这招，左手这锤头一顶他这躺头，他往后边一滑，右手这个锤呢，十字架就搭到另一个锤的锤杆上了，十字架就把他这个躺杆给架住了。架住之后，李元霸双手一使劲往两旁边一拽，他这个锤叫擂鼓瓮金锤，锤头像个鼓一样长长的，锤把得当件安着，所以十字架一架到这个躺翅子后头，俩锤头往块头那么一锁，再加上李元霸力气也大，没有力气的这十字架你架想锁都锁不住。李元霸夸咯楞把他这凤翅鎏金躺给锁住了。这一锁住之后，于文成都一看啊，一看那双锤把这凤翅鎏金躺给挂住了，于文成都往回一拽这躺，李元霸双手锁住这躺之后，把这锤往回里拽，嘿嘿嘿，你撒开。他让于文成都撒开，于文成都那能撒开吗？撒开那就输了。于文成都双手紧紧的抓住这躺，这阵你想不较劲也得较劲了，他要把这躺夺过去，于文成都要把这躺给夺过来，不是他的躺出手，就是他那锤出手。这两匹马现在是8个马蹄在原地来回直转，啪嗒啪嗒啪嗒啪嗒啪嗒啪嗒啪嗒啪嗒，较着劲呢。两件兵器搅在了一起，彩山殿上文武群臣，包括杨广在内，一个个下意识的都把脖子抻长，眼睛瞪大。他们瞅着这两人，心想：哎呦，这可是较上真劲了。看这个结果，他们看结果，那当然看热闹的。他又没有多大损耗啊。 实际在现场的这两位，这个劲儿可就较真了。于文成都心想，这趟无论如何我不能松手，我要是一松手，让这么一个不见名传的瘦孩子把我这奉旨流金坛给夺掉地下去了，我这横勇无敌将天宝大将军还有何脸面见天下之人？丢粪丢不起呀！这李元霸没有更多的想法，他一边锁着他的躺，一边嘴里还直叨咕：“东啊，快撒开吧！你快撒开！你不撒开，我告诉你，一会儿我也给你夺过来。”唐国公李渊还有柴少在旁边瞅着，这唐公李渊心里边也捏着一把汗。唐国公李渊心想，那于文成都那是什么人物啊，天下无敌的英雄，孩儿啊，你能拽得动他的躺吗？两个人坚持现在这时间也足能有五分钟，五分钟按说不长，但是在这种状态下，这五分钟那可就使出好大的力量了。于文成都逐渐的脑门子上汗也出来了，就觉得这个躺抓有点抓不住了。越是有点抓不住的时候，李元霸那个锤那个力量却一点也不减。就看李元霸喊了一声：“你给我松手不松手？给我松手！”这李元霸嗷嗷这一喊的时候，这个力量突然又增了一点，他往这么一拽，就在这一瞬间，于文成都觉得自己这心里边就反了热了。心里边这一热，于文成都意识到不好，有内伤了。现在摆在于文成都面前就是，你是要名誉，你还是要性命？于文成都在这关键时刻还是选择了最后，还是保命要紧吧。于文成都这手略微一松，李元霸双锤唰的一下，把这条凤翅鎏金躺就从于文成都的手里边给夺过去了。把这躺夺过去之后，顺着这个劲儿，双锤往旁边一甩，这条躺肉斜着就奔旁边去了，噗的一声，那个躺尖儿就扎到教军场这土地的地里边有一尺半深，斜着插进去之后，这躺在那腾楞楞楞楞楞楞楞楞楞楞一颤。李元霸双手把锤一端，怎么样，嘟，这回你服没服？于文成都这个时候顾不得说话了，他一带马来到躺的跟前，甩镫离鞍下马，一抽这躺的时候，觉得心口窝里一热，一口鲜血吐在了地上。